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权力的密码》，作者王伟，演播大宇。
第十五集，有的时候啊，要看清一个人乃至一个国家的真实实力，不能光看他顺风顺水的时候，你还得看他呀失败的、失魂落魄的、名落孙山的时候。本质上说，胜败是实力和能力的问题，但这里边也确实有概率的因素。一个人或是一个团队再强大，也不可能保证永远不犯错，对吧？更不能保证永远碰不到意料之外的倒霉事啊！这跟咱们现在所谓的黑天鹅事件，胜多败少是实力够强大，只胜不败，那就是好运气当头了。那么从公元前230年算起，到公元前221年，嬴政呢只用了10年的时间就灭六国，统一了华夏。在此之前呢，秦国已经有了六代君王的积累，家底丰厚，而其他六个诸侯国在嬴政时代都已经被削弱的大不如前了。所以这十年的战争啊，并没有什么悬念啊，也就没有太多值得说的东西。这里边唯一可圈可点的，反倒是嬴政少有的一次败仗，就是秦灭楚之战。楚国这个国家啊，在当时说不上强，但是呢，它具有辽阔的国土、巨大的体量。现在的湖南、湖北、重庆、河南、安徽、江苏以及江西的一部分，在2000多年以前，全部都是楚国的地盘。秦国要灭楚国，就好比是一头强壮的狮子去吃一头啊年老体弱的大象。吃呢是吃得了，但是肯定啊不容易。面对这么一个对手，当时秦国高层呢出现了两种意见。一种呢是老将王翦提出来的，要彻底灭了楚国，必须集中60万兵力，步步为营，耗时最少得有2年。这是什么概念呢？60万秦军从陕西出发，一路打到现在的江西省北部，以2年时间计算，消耗粮食至少50万吨，这还没把马消耗的粮草算进去啊！这么大一笔开销，秦国也能拿得出来吗？哎，但是基本上算是把当年的财政预算彻底的掏空了。另一种意见呢，是当时啊新崛起的少壮派李信提出来的，说动用20万兵力打闪电战，速战速决灭了楚国。几次反复争论以后呢，嬴政最后决定采用李信的方案。这个其实也很好理解啊，我们都知道啊，就有这么句话啊，叫这个不当家不知柴米贵，是吧？嬴政作为一国之君呢，肯定要考虑国家的家底儿问题，而且李信也不是说呢只会耍耍嘴皮子这个菜鸟啊，在之前呢，他的确打了不少漂亮仗，在年轻一代的这个将领当中啊，这都算是数一数二的。那么管理者在权衡几个方案的时候呢，心里肯定会自觉地倾向于花钱最少的那个。比方说某个方案要求你把企业全部的账面资金都投进去，这个时候无论这个方案在理论上的风险有多低，大伙肯定会在心里排斥嘛，我凭什么呀？为什么呀？多吓人呢？是不是？这本来就是人寻求心理安全感的正常反应。那这么一来呢，老将军王翦就不干了，干脆呀、就选择辞官归隐回老家了。用咱们现在惯用的办公室政治视角来看呢，很多人肯定会觉得这老爷子情商太低了，你这个时候辞职，你这不就拿一把吗？对不对？说明他坚信我是对的，你是错的，这明显是在给嬴政撂脸子。但是接下来的事实证明王翦的判断是正确的。李信率领着20万大军开出咸阳，随即兵分两路，马不停蹄地向南猛攻，中间几乎没有任何间断，很快就逼近了楚国的首都寿春，也就是现在的安徽寿县。那么按照李信的设想呢，这种快速打法不给楚人一点喘息之际啊，在他们组织起大规模的反攻之前呢，秦军呢已经把他们打穿了啊，多好啊。可是呢，愿望很美好，这和2003年美国打伊拉克的时候小布什那想法是如出一辙的。那这个方案能灭掉楚国吗？能，但是有一个大前提，就是这中间各个环节不行出一点的错，哪怕一个环节出一点问题都不行。李信的方案是属于一环紧扣一环，几乎没有一点容错率。 他手里一共就20万兵力，还分成了两路，在5-6个省那么大范围的战场作战，一点机动兵力都没保留，某一个环节出现意外了，那不就满盘皆输了吗？如果我们手里没有多少本钱，为了生存最后一搏赌一把运气，像李信这么干那是正确的。可是如果一个实力雄厚的大公司这么干，那就完全给自己找不自在了。明明可以拼实力，你却非要和别人赌运气，对吧？果不其然，李信最开始打得顺风顺水，但是各支部队怎么也不可能一点意外情况都遇不到吧，有的部队遇到意外，哎，耽搁了。在通讯落后的古代，这种情况不能及时通知到其他部队，而大家还得按照原计划往前推进，于是秦军各部之间的距离啊越拉越大，和后勤补给的距离呢也越来越远。其他意外情况也发生了，已经投降的几个城市突然反叛，彻底搅黄了李信的计划。因为他手里一丁点机动兵力都没留，这几个点的崩盘导致秦军呢是战线全线的崩溃，头一天还在高歌猛进的20万大军，第二天就变成了仓皇逃命了。3天之内秦军全面溃败，相当于师一级的高级军事主官阵亡了7个，主将李信那也是侥幸才逃了出来。如今呢，有一句很俗的话叫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那都不是问题，这句话呢是很有道理的，大到国家之间的战争，小到企业做项目，成败归根到底靠的是实力和资源，他们决定了某件事你能不能做。而所谓技巧谋略这些个因素啊，能决定的只是资源的利用率高低，你做的事越大越不可以倚重那些看似花哨的技巧，所谓重剑无锋大巧不工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那么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，估计很多人会认为李信必死无疑了吧，这个主意是他出的，仗也是他指挥打的，给他安一个败军辱国的罪名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吧。哎，可是嬴政呢偏偏没按这个常理去走。据史书记载呢，嬴政并没有迁怒于任何人，这次失败说到底是战略决策的失败。那李信就是一个将官，他是决策的执行者，这个决策最终是嬴政自己拍板的，他想靠技巧性的东西来节约一点项目支出，结果却忘了大巧不工的道理。嬴政呢赦免了李信的死罪，又亲自到老将军王翦家登门道歉，请老头重新出山。这两件事这么一做，也就等于是昭告朝野，这次战败的责任我嬴政一人担了。哎，这种规模的战败从秦孝公开始算下来130多年来那都是极为罕见的，这么大的罪名无论让哪个臣子去背，这个人以及他的家人都是必死无疑。如果真这么干，那么表面上秦王的面子似乎保住了，可是从此以后谁还敢给你出谋划策呀？谁还敢主动请战呢？你做的事越大，你承担的风险也就越高啊。类似的事情在当时并不是没有出现过，比如说长平之战，明明是赵军被困，赵括按照赵王的决策主动出击，最后战死沙场，结果呢赵国上层把所有责任都推到赵括头上，赵括背了那么大一口锅巴，被中国人用的纸上谈兵这个典故嘲笑到了现在。那后边的故事没什么悬念了嘛，王翦再次披挂上阵，率领秦军60万步步为营，历时1年多，用看似没什么技术含量的全线平推彻底打败了楚国，灭了楚国。不久齐国不战而降，秦国一统天下。所以说啊，始皇帝嬴政有这样的胸襟从古到今呢那都是少之又少的。作为领导者始终应该像嬴政一样明白这样一个道理，就是天下即朕而不是朕即天下。大到一国小到一个机构，对于一把手来说，你的荣辱归根到底只和成败有关系，主动承担战败责任，主动登门给王翦道歉，这些都没有损害嬴政的面子。人们现在记住的是他是统一华夏的千古一帝，试问这世上还有比这更大的面子吗？不能为了面子伤及里子，因为里子没了你面子再大你也撑不住啊。这话说起来简单，可是真能做到的人却并不多，尤其是身居高位者，他们总会认为啊，人的地位嘛越来越高嘛，越是不能认错嘛，认了就会损害自己的威信嘛。可事实是你的地位仅仅取决于你所掌握的资源，当然其中也包括你的智力资源，而认错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种智慧。 地位高下于一个人会不会犯错之间没有丝毫的联系，只不过呢，身居高位者犯错又不认错，危害会比普通人严重的多。而李信也并没有从此啊就从历史上消失，在灭楚之战失败之后，嬴政只是暂时把他雪藏了起来。灭楚战争结束以后，李信再度被启用，被派到了王翦之子王奔麾下，参与了剿灭燕国在辽东残余势力的战争。此一战李信大获全胜，俘虏了燕王。这场仗难度并不大，嬴政之所以如此安排，就是为了给李信一个洗刷耻辱的机会。什么是好领导啊？这才是好领导嘛。李信作为一个年轻的军事将领，确实缺乏老将王翦那样的大局眼光，但是呢，年轻人不是不会成长的，一定要给他时间去历练。就技术层面而言，他做的并不差，能够用不多的兵力在布满山丘湖泊的南方地区长途奔袭，组织出多路进攻，各个环节紧密相扣，严丝合缝，这样的统筹规划能力一般人能达得到吗？达不到。人才难得，多数人做这件事不要说战败了，可能连战的机会都没有。可以说李信呢确实是个人才，他欠缺的无非就是阅历和运气，更重要的是他还年轻，国家不可能永远都指望几个老人，把他保下来，秦军才能后继有人。无论对国家还是企业，其实都是这样，人才难得呀。有些领导者总会有这样奇怪的念头，拿几个犯了错但是有能力啊，能力不错的人来明正典刑，顶格处置，以此来说明你看我执法严明啊。如果说他们犯的是罪，那被惩治自然是无可厚非，可如果仅仅是个错，那么扪心自问，这么做真的不是为了给自己立威树名望吗？道理说来说去啊，可以归结为一句话，就是人呐，贵在务实。你当多大领导你也得务实，适当的不看重面子有时候也未尝不是一种智慧。这个世界上最愚蠢的事儿，就是慕虚名而不避实祸呀。好了，关于李信我们就说这些，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聊。
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